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奥巴马说他低估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影响。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顿，他在休斯顿的停留时间是会晤了州长和几位的国会议员。香港议员罗冠聪由台湾返港之后遇袭。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
我们也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说，他们也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到化解分歧。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婉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结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11月的大选，而且今后这一类的事还可能发生。奥巴马总统说，国会和当选总统川普应该尽力将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星期五公布的一份经过解密的情报报告说，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发起影响美国大选的行动，目的是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1月20号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星期日对美国广播公司说，他下令情报机构进行评估，要确保大众了解普京在欧洲长时间进行了这一类的活动，首先是在那些有很多港俄裔人口的卫星国家，然后逐渐扩大到西方的国家。奥巴马表示，他低估了误导性信息和黑客袭击对开放的社会能够产生的影响，并且加速对民主程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美国情报界认为，俄罗斯黑客攻击了克林顿竞选班子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大量的电邮，并且在11月8号大选日之前的一个星期通过维基解密将这些电邮公布出来。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抵达洪都拉斯，开始对中美洲四国访问，洪都拉斯副总统阿亚雷兹到机场迎接。蔡英文说，台湾和洪都拉斯长期以来有着密切友好的合作关系，去年两国建交满75年，很高兴这次访问中美洲第一站来到洪都拉斯，希望双方合作有更深入的交流。除了洪都拉斯，蔡英文还将会访问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这几个邦交国。星期二他将参加尼加拉瓜总统就职典礼。蔡英文这次英捷专案中美洲之行广受关注，上个月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和北京建交，使到台湾邦交国剩低21个。蔡英文访问中美洲四国前过境美国城市休斯顿，回程将会过境旧金山。他在休斯顿停留时会晤了德克萨斯州州长艾伯特和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参议员曾经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克鲁兹参议员。克鲁兹参议员星期日说，他们收到了来自中国驻休斯顿领馆的一封他称之为耐人寻味的信，要求他们不要和蔡英文会面。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从台湾返回香港途中，在机场受到反对香港独立的示威者的袭击。星期一就是1月9号，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从台湾返抵香港机场的时候，被一群示威者围堵袭击。罗冠聪日前应邀到台湾出席台湾新政党时代力量举办的座谈会，同他一起出席的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返港的时候亦都遇到了示威。23岁的罗冠聪是香港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他在香港机场的到达大厅遭遇一批亲北京的示威者，他的恤衫被撕烂，身上被泼了不明的液体。罗冠聪最后在机场保安的护送之下乘出租车离开。台湾时代力量发表声明谴责罗冠聪被袭这件事，他说这是毫无理性可言的暴力的行为。罗冠聪和黄之锋星期六抵达台湾的座谈会的时候亦都遇到了抗议， 該次的座談會的目的是連接香港和台灣的民主運動。香港民主派的25位立法會議員星期一上午就香港眾志的羅冠聰議員星期日晚從台灣出席論壇之後返港，在機場遇到親中人士襲擊事件發表聯署聲明，嚴厲譴責以愛國為名的暴行，並且表示極大的憤慨。聲明還強烈譴責相關人士襲擊兩家電視台的記者，嚴重妨礙新聞自由，要求警方立即調查這次有組織的暴力犯罪，盡快緝拿涉案者。聲明質疑警方事前已經獲悉將會有針對羅冠聰的示威人士聚集，但並沒有任何應對的措施驅散或者設置適當的示威區，縱容失控人潮在機場內聚集施暴，嚴重影響香港機場安全的形象。羅冠聰1月8日晚大約10時在香港國際機場遭到10多名中年親中男女的包圍和襲擊，有人潑灑不明液體淋濕羅冠聰的眼鏡和衣服，更有人將他上衣扯爛。羅冠聰在機場保安的保護之下走下樓梯的時候，有人從高處掟水瓶令到羅冠聰滑倒。據香港媒體的報導，警方拘捕2名男子，年齡71和53歲，涉嫌普通襲擊。經過調查之後，一人已經無條件獲釋。詳情請留意美國之音粵語網。據維權網等的網上消息，廣州公民李洪勇據信因為在微信上面轉發一幅習近平的漫畫，以及此前調侃雲南代省長的文章等，1月7日深夜遭受到廣州花都區司令鎮派出所控制，情況不明。而美國之音星期一上午得悉，李洪勇在被警方傳喚和警告近24小時之後，1月8日晚10時多獲釋。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環節。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最近突然宣布将会在西九龙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引起涉嫌黑箱作业的争议。香港政府的康文署近日在中环港铁站设立大型的壁画展览，宣传北京故宫。连日以来有不同的团体和示威人士到场抗议。支联会星期一中午在故宫壁画前举办89文运全接触活动。支联会秘书李卓仁表示，看到故宫令人想起的不是里面的文物，而是外面天安门广场发生的六四镇压，希望藉着故宫壁画令到香港人记忆六四屠城。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丽云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香港支联会89文运全接触和故宫争议的最新消息。汤丽云你好。
是刘月玲你好。
香港支联会星期一中午在中环港铁站举办89文运全接触活动的情况是怎样呢？
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上个月底突然宣布将会在西九龙文化区兴建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事前从来未做公众咨询，亦都没有按正常的程序公开招标，就委任了香港建筑师严迅奇负责项目设计，引起涉嫌黑箱作业的争议。而香港政府的康乐文化事务处为了宣传故宫全接触项目，花费了超过$200,000在中环港铁站设置大型的故宫壁，引起公众批评浪费公帑。康文署就解释，故宫壁并不是广告，而是展览。而时事评论员黄世泽最近就在报章专栏建议，公众可以借故宫壁作为悼念六四事件的场地。支联会星期一中午就在中环港铁站的故宫壁前面举办89文运全接触活动，包括主席何俊仁、秘书李卓仁等10多名参与者手持89文运的历史照片，并且拉起白底红字写上妈妈我饿但我吃不下的简体布制横额，重演89、64的历史场景，同埋圍繞故宮壁遊行，並且高呼平反六四、結束專政、追究屠城責任等嘅口號噶。劉耀玲，
咁支聯會希望89文運全接觸咧，係帶出乜嘢嘅信息呢？
係咁，支聯會秘書李卓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故宮令人諗起嘅唔係裡面嘅文物，而係外面天安門廣場發生嘅六四鎮壓，希望藉住故宮壁畫，令到香港人記憶起六四屠城噶。聽下李卓仁點樣講啊？
所以即係我哋記得嘅係坦克車，我哋記得嘅係槍聲，我哋記得嘅係學生絕食啊，我哋記得嘅係劉曉波喺天安門廣場。即係我哋想話俾香港聽，其實即係依個嘅背景嚇勾起我哋嘅回憶嘅，唔係裏邊啲文物。
湯麗雲啊，咁支聯會認為北京同香港政府達成秘密嘅協議，喺西九龍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博物館背後有乜嘢嘅目的咧？
係咁，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表示，中共當然係希望藉住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宣傳中國文化。支聯會唔反對中國文化，但係反對片面嘅文化展示噶。聽下李卓仁點樣講啊？
我哋希望展示嘅唔係淨係一啲文物或者係啲即係中國古代所發生嘅一啲嘅紀念嘅文物，而係我哋要展示嘅係六四所發生嘅屠城，咁我哋覺得係即係我哋香港係應該要有個六四紀念館，係去抗衡呢啲咁嘅故宮博物館嘅。
係啦，湯麗雲啊，咁前立法會議員、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認為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計劃，點解會引起咁大嘅爭議呢？
係咁，李卓仁對美國之音表示，主要係因為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係一個秘密交易，而香港人對於秘密交易係非常之反感嘅，而且香港人冇得到足夠嘅諮詢機會，變成好似係中共大石砸死蟹，逼香港人接受咁樣。不過李卓仁認為呢個係一個好嘅機會，俾支聯會去表達對六四紀念館重開嘅決心，同埋表達對六四屠城嘅紀念。劉月玲，
咁支聯會六四紀念館咧就喺去年咧係暫時結束嘅。咁目前設立新嘅六四紀念館嘅進展係點樣咧？
係咁，支聯會耗資超過$1,260,000喺尖沙咀設立嘅六四紀念館，受到大廈法團嘅法律訴訟同埋行政干擾，舊年7月11日暫時結束，正係籌集資金同埋另尋新嘅地點設立新嘅六四紀念館㗎。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表示，希望今年嘅六四燭光晚會能夠為設立新嘅六四紀念館籌集籌款嘅目標咧係接近$400,000。李卓仁仲話，今年4月將會喺石結尾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租用場地，設立臨時六四紀念館，希望繼續俾香港人同埋大陸自由行嘅旅客了解六四歷史真相嘅。李玲，
咁有時事評論員最近就建議，支聯會將來可以喺西九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前舉辦六四燭光集會。咁支聯會有乜嘢嘅回應呢？
咁時事評論員黃世澤最近喺社交網站貼文表示，點樣令到故宮計劃一夜撤回，建議將來支聯會每年可以喺西九龍文化區落成嘅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前面舉辦六四燭光悼念，俾香港人感受六四屠城嘅現場氣氛。黃世澤相信呢個做法會令到北京走夾唔唞，宣布放棄計劃㗎。而支聯會秘書李卓仁表示，如果西九龙文化区真系设立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相信系一个好嘅地方去重塑八九民运。支联会将会有多一个地方去进行活动噶，继续提醒香港人六四屠城。而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就表示，将来如果真系兴建西九故宫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支联会未必咧会将维园嘅六四烛光晚会移师到嗰度去举办，因为唔了解当地嘅地形，亦都估计咧当局唔一定会批准噶，但系可以举办唔同嘅悼念六四活动噶。李玲，
系啦，汤云啊，咁除咗支联会，仲有乜嘢嘅团体喺中环港铁站故宫壁画前示威呢？
咁過去嘅週末已經有唔少嘅示威者喺中環港鐵站故宮壁前面示威，有人就舉黃遮，有人就倒豎大拇指，而壁畫當中亦都曾經出現一個疑似血掌印嘅紅色手印㗎。工作人員好快就清理咗，亦都有人拍攝到故宮壁前面嘅行人自動通道嘅扶手俾人貼上咗坦克車嘅貼紙㗎。而除咗支聯會之外，由金融同埋財經界人士 組成的團體思賢財進，星期一中午亦都在故宮的前面拉起橫額，抗議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計劃破壞香港的程序公義。而新民主同盟亦都以民主歌聲獻中環為題，在社交網站貼文邀請大家一起看故宮展覽。新同盟表示將會在星期二，即是1月10號傍晚6點半的放工時間，在中環港鐵站故宮的前面舉辦民主歌聲獻中環活動，希望香港人記得1989年6月北京故宮前面發生的大事，當然要帶埋當時的相片一起參觀，咁先可以對照一下借古資金噶。劉月玲，
咁已經宣布參與今年三月底特首選舉時候嘅兩位嘅參選人，退休法官胡國興同埋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對香港故宮爭議有乜嘢睇法呢？
係咁，胡國興同埋葉劉淑儀宣布參選特首之後，星期日即係1月8號首次喺深水埗同場出席社區組織協會舉辦嘅特首參選人論壇。佢哋喺論壇之後接受記者提問，回應西九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嘅爭議。葉劉淑儀就表示唔想評論林鄭月娥嘅表現，不過佢覺得特首應該視立法會議員為夥伴，對於未來嘅施政，佢会吸取故宫事件的教训，在酝酿政策作出重大决定之前，一定要早啲咨询同埋尊重民意噶。而胡国兴就表示，故宫争议是林郑月娥涉嫌对香港人的一个打击，怀疑佢冇根据既定的程序，有如只手遮天噶。听下胡国兴点样讲啊？
咁系唔系等于一个官员？如果你熟悉政府的运作？熟悉個行政的機制，那你就可以轉空子呢？是不是呢？那這是很值得懷疑的。
是的，湯榮雲，原定星期一開始為期6個星期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公眾諮詢，為何突然改期呢？
由於近日有香港傳媒報道，在西九董事局通過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之前的五個月，建築師嚴迅奇已經獲得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委任，涉嫌偷步進行博物館的設計工作，連西九董事局都不知情的。嚴迅奇這個做法可能違反香港建築師學會專業操守守則指引。林鄭月娥和嚴迅奇星期一出席公開活動的時候都沒有回應傳媒的提問，而西九文化管理局原定星期一展開為期6個星期的公眾諮詢，並且在今日下午2點半在中環展城館舉行記者會，西九管理局董事局副主席夏佳里、管理局行政總裁柏志高和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計顧問嚴迅奇建築師原定都會出席的。不過西九管理局在記者會舉行之前大約半個鐘頭突然發新聞稿叫停了記者會。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聲明表示，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在本月6號的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已經詳細展述了事件的過程和考慮的因素，但是社會對這個項目仍然有不同的意見和評論，亦都對有關的程序表示關注，如果不盡快處理，這些關注將會分散市民對公眾諮詢的注意力，因此管理局決定在星期二，即是1月10號下午舉行的定期董事局会议之后才展开公众咨询，并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的。西九发言人对传媒表示，中环展城馆将会在星期三，即是1月11号设置故宫展示板等等，用作公众咨询的。而立法会议员毛孟静以香港本土的名义星期一向廉署举报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质疑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自行决定委任严迅奇系私相授受，要求廉署尽早展开调查。而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最近亦都表示，不排除在立法会引用权力及特权条例调查西九故宫事件。刘月玲，
好啦，唔该晒汤玉云。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玉云从香港发嚟的报道。中国航母辽宁号是不是将会穿越台湾海峡北返，成为台湾朝野立委关注的焦点？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话，台湾唔欢迎军事恐吓。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就认为，应该只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系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正在密切注意中国航母辽宁号是否将会穿越台湾海峡返回青岛海军基地。
台海中线的问题，我想如果它是一个自由航行或者是不停，
刘世芳表示，台海中线的问题，如果它是自由航行或者是不停留的航行，其实包括美国的军舰或者是其他相关亦都可以，这个是一个公海的部分，但是如果是做任何的停留或者是任何挑衅的动作的话，台湾的国防以及是国安团队都有掌握。刘世芳委员仲表示，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中国越对台湾军事恐吓，越不可能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在这个月初，中国航母辽宁号通过宫古海峡，经由台湾东部海域进入南中国海进行演训。至于北返的时候是否将会取道台湾海峡，引发了周边国家的关注。台湾风传媒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就辽宁号北返路线准备了四套因应方案，包括走原路东晓台湾，或者是取道台湾海峡中线以西采取无害通过，或者是出现军事挑衅动作，甚至是超越海峡中线等等。报道中说，辽宁号走台湾海峡主要是在政治上警告台湾，如果走台湾东部海域北返，除了台湾之外还有警告美国、日本的效果。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辽宁号就算经过由台湾海峡北返，应该只是单纯的巡防任务，不至于对台湾的安全造成威胁。
不过项庄舞剑嘛，意在沛公嘛。他明明
廖国栋表示，不过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明是演给日本看，演给美国看，台湾变成棋子一样，美国何尝不是，一直是将台湾当作为是棋子演给大陆看。廖国栋委员仲指出，台湾绝对不能够成为大国决战的舞台，台湾要的是好的经济发展以及是国际关系，所以两岸关系非常重要。台湾领导人一定要好好地思考，在双方已经建立的和平基础上面向前迈进。具有中国官方色彩的中评网发表评论指出，辽宁号目前只是一艘训练舰，没必要硬扯上对台武吓。北返路线肯定是属于无害通过，台湾只能够监控，不能够有其他的敌对的行动。中国还有媒体报道说，第一岛链对大陆军队不构成几大的影响，穿越成为了新的常态。未来辽宁号驶出第二岛链直抵东太平洋，相信亦都是迟早的事。台湾苹果日报的报道，国防部最坏的打算就是辽宁号在行经台湾海峡时候进行歼15战斗机的起降训练，因为不到30秒就可以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严重挑战空防上面的安全。报道仲指出，台湾的 IDF F-16 幻影2000战机亦是 P-3C 反潜机都将会升空待命，相关的几德级、成功级、拉法叶级军舰亦都将会进行侦查监视。至于成功级军舰配备的雄风三型超音速导弹，更是所谓的航母杀手，威吓力十足。台湾国防部表示，有关辽宁号是否已经是展开北返，目前还未有信息可以发布，不过会进行密切掌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呼吁中国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和新机会，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日前对媒体表示，维护台湾民主以及两岸关系和平稳定的现状是蔡英文总统就任以来一贯坚持的立场，是台湾的主流民意，符合两岸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他说，有关两岸关系的长远安排涉及整体的情势和两岸的互动以及各界的看法，蔡英文政府将审慎评估。邱垂正说，
我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的正常运作， 我们也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
邱瑞正表示，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恢复两岸既有沟通联系机制正常运作，他们亦持续呼吁中国大陆寻求以沟通对话来化解分歧，不要采取负面对立的作为，共同寻求两岸新的互动新模式与新机会，以有利于两岸良性互动的进一步开展。邱瑞正的这番话是评论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日前发表的一份报告。该报告说，为了降低目前台海紧张关系，川普政府应该支持台湾和中国建立一个新的临时模式，以维持两岸的现状。在回答美国之音有关中国是否一直拒绝台湾方面沟通的意愿，以及台湾方面将如何推动双方的沟通时，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说，两岸之间应该透过多元沟通和互动，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他特别鼓励民间积极参与，多轨并进，以理性方式坐下来谈，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邱瑞正还表示，台湾方面沟通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台湾总统蔡英文在2016年岁末记者会上谈到两岸问题时说，北京当局正在推回打压甚至是威胁台湾的旧路，但是台湾不会屈服于压力。蔡英文亦呼吁北京当局承担起责任，以新的思维和做法共同开辟两岸互动新模式。蔡英文呼吁双方应该坐低落嚟好好谈，以冷静、理性同具体有弹性的态度，找到一个可以使双方觉得能够维持一个和平稳定关系的解决方法。即使中国大陆的一些台湾问题专家亦曾经讨论用一种和此前的马英九政府交通和沟通不同的模式处理两岸关系，但是中国政府依旧坚持两岸同属一中，坚持九二共识。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日前撰文表示，九二共识是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不会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他说，坚持九二共识既是中国的原则，亦是最大善意，更加是检验台湾当局所谓善意的试金石。蔡英文在去年的总统大选前以及5月20号就任之后，一直奉行两岸关系的维持现状，但是蔡英文从未表示过接受或者承认九二共识。中国认为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两岸关系的发展就无从谈起。台湾陆委会副主委邱瑞正还表示，中国大陆以政治因素对两岸互动采取限制性的做法，但是台湾方面仍然持续释出善意，并且通过各种管道正视两岸的现实，务实处理相关议题。他希望台湾的努力和善意能够涓滴成流，逐步积聚成两岸正向的能量，使两岸的良性互动终有水到渠成的一日。邱瑞正还呼吁中国大陆履行已签署的协议，继续有效与落实的承诺，促进两岸人民的正常往来。在国民党的马英九政府执政八年时间里面，两岸签署了23项互惠互利的协议，不过被认为对两岸经贸关系发展重要的服贸协议和货贸协议，由于台湾内部的反对，无在马英九任期内签署。从去年5月20号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两岸既有的沟通和交流管道中断。此外，被认为对台湾经济繁荣利好的大陆游客到台湾人数持续下降，显示北京方面以打压的手段迫使蔡英文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美国国防部和军方日前举行仪式，向即将卸任的三军统帅奥巴马总统致敬。不过，一些人批评奥巴马在执政时期未能够善用军力维护国家利益，包括没有采取有力措施阻止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规模造岛和军事化行为。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国防部长卡特在致辞中赞扬奥巴马总统在全球安全事务上扮演了战略性领导角色，并不断推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再平衡，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到那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发言中说，在奥巴马执政八年中，美军一直在参与反恐战争。在这个期间，奥巴马探望了部署在海外的美军官兵，访问了阵亡将士的墓地。他说，美国军兵很自豪地跟随这位三军统帅，但是过去几年来，美国国防开支年年紧缩，军队不断裁员， 好多武器装备老旧，因此受到一些退役将军的批评。一些军事刊物报道说，好多军人对民主党籍的奥巴马政府一些国防政策相当不满，因此在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中投票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美国国内以及美国的一些亚洲盟国，一些人对中国的周边海域咄咄逼人的态势感到忧虑。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
港前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吴敦义高调宣布将会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国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会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和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上限。打伤美国驻墨西哥外交官的疑凶被捕，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吴敦义星期一高调宣布将会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目前国民党主席竞选形成前行政院院长吴敦义、国民党副主席郭龙斌以及现任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三足鼎立之势，边个将会出任这个百年老党的主席，将会在今年5月20号揭晓。吴敦义在记者会上面宣布将会参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我敬请宣布将投入我们下一届，也就是五月将要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这个目标。
吴敦义说他敬谨宣布将会投入他们下一届，也就是五月将要选举的中国国民党主席的选举。吴敦义表示党内要他竞选党主席的呼声很高，他也希望能够为目前有困难的党做一些事。吴敦义在演讲之中列数了他读台大二年级的时候就得到了当时的蒋经国先生的栽培，令到他这位台籍青年将来选台北市议员。吴敦义从政40多年，资历完整，经验丰富，先后担任过台北市议员、南投院长、高雄市长、立法委员、行政院长、国民党秘书长、国民党代理主席等的职务。详情请留意我们美国之音的粤语网。一月六号，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对越演越烈的中超天价转会费出手，表示将会设置俱乐部在购买球员以及球员工资方面的支出上限，力图收住股烧钱的趋势，要求注重本土青少年培训的投入。就在2016年12月，上海上港俱乐部以6000万欧元的天价签下了英超的车路士年仅25岁的巴西年轻国脚奥斯卡，再次打破了亚洲转会费的纪录。而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的超大手笔引起了欧洲联赛俱乐部的警觉。他们的经理纷纷表示了他们对于足球运动员被如此优厚的待遇从顶级联赛挖走的担忧。美国国务卿克里感谢墨西哥当局快速破案，拘捕了涉嫌在上个星期五晚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市开枪打伤美国领事馆官员的疑凶。根据美国领事馆上载到社交媒体面书的视频显示，枪手星期五晚向美国领事馆官员阿什克夫特的汽车开枪之前，曾经在停车场外面等候。枪手曾经在停车场跟踪这名美国领馆的官员，但并没有对他开枪。阿什克夫特是拥有13年资历的外交官，他的伤势情况稳定，目前还不清楚袭击的动机，当局还未有公布疑凶的身份。美国2017年金球奖颁奖典礼星期日在洛杉矶举行，月光男孩获得最佳剧情片，被称为梅姨的著名演员梅丽史翠普获得终身成就奖。梅丽史翠普在发言之中对即将上任的当选总统川普发出批评，他说川普耻笑纽约时报一名残疾记者令他难过，他还呼吁媒体今后对川普进行监督。星星梦女人的莱恩·戈斯灵和艾玛·史东分别获得音乐剧、电影或者喜剧类的最佳男女主角奖。这部电影还获得最佳导演、最佳创作剧本、最佳创作音乐和歌曲奖。伊朗官方电视台宣布前总统阿克 巴拉夫桑贾尼去世，终年82岁。患有心脏疾病的拉夫桑贾尼星期日在德克兰以北的一家医院去世。拉夫桑贾尼从1989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伊朗的总统，他死之前任伊朗国家最高仲裁机构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该机构负责向最高领导人阿瓦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提供建议。拉夫桑贾尼被认为是温和派和务实保守分子，他支持国内自由市场的地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集的时事经纬环节。美联社最近报道说，美国司法部下属的美国缉毒处将会在中国广州市设立办事处，并且派遣特工人员，显示美国对中国在全球毒品交易活动当中的角色的担忧。缉毒处此前在北京亦都设立了办事处。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报道说，应中国公安部邀请，美国缉毒处代理处长查克·罗森伯格将在星期一到星期四对北京、广州和香港进行十几年来的第一次访问。美国缉毒处处长上一次访问中国还是在2005年。去年9月，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局长胡明朗访问美国。中国官方的国家禁毒委员会表示，邀请美方官员到访，显示中美两国正就提升禁毒工作加强合作。根据美国司法部2015年的报告，美国缉毒处及其他执法机构已经将中国列为芬太尼，一种合成鸦片类止痛剂和其他化学合成毒品的主要来源地，而这些合成毒品在美国的使用泛滥，创下历史纪录。美国司法部的统计还说，中国亦都逐渐成为全球涉毒洗钱犯罪的运营中心。美联社的报告还援引美国缉毒处特工拉塞尔贝尔的话表示，情报和调查信息显示，广州与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运营的国际毒品组织有着强烈的联系。这些在广州的犯罪团伙利用毒品交易的钱来洗钱，将毒品收入合法化。他们利用港口的设施作为中转站，非法贩运尼古丁，购买合成毒品和其他的违禁药品。中国官员对有关中国已经成为芬太尼和其他化学合成毒品的主要来源地讲法表示不赞同。虽然是这样，北京还是采取了相当的措施打击合成毒品的生产和出口，虽然这些毒品在中国并没有被广泛使用。2015年，由于中国禁止了包括俗称肉盐在内的116种合成毒品的生产和出口，美国的使用立即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美国缉毒处发言人芭芭拉·卡雷洛的话表示，他们在美国立即就看到了变化，这一样东西一下子就消失，他们希望看到更多的这种事情。卡雷洛说，这一次访问的目的是推动中国禁止更多物质，特别是毒性可能是海洛因50倍的芬太尼。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在2017年，中国将会迎来涉及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政治大事件。虽然新一轮的权力的游戏的剧本框架已经确定，但是美国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剧情的发展走向就好像和美国的2016年总统大选一样，或者也令人难以预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今年秋季在北京举行。在这次的第19届党代会上，中共高层面临换届，这个亦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掌权以来第一次有机会通过人事布局使自己的人马执掌要职，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项目副主任金斯德认为，中国跟着下来的所有事情都会围绕这项重大的事件展开。但是他说，历史并不一定会是一个完美的指引，被他们能够预测十九大会发生什么。根据中共以往的不成文规定，中共最高领导层机构政治局常委有所谓七上八下， 亦就是67岁续任、68岁退任的年龄规定。在七位政治局常委中，除了64岁的习近平和62岁的总理李克强之外，其他五个人的年龄都已经超过68岁。但是现在不确定习近平是否会打破这项规定。早前有消息称，中共一位官员表示，所谓的七上八下不是党内的严格界限，而是民间讲法，不足为信。金斯德认为，如果年龄规定被淡化或者被打破，这样习近平最紧密的政治盟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将留任。不过他表示，即使是政治局常委本身或者存在变数。金斯德说，人数可能会增加到9人，亦可能减少到5人，或者就完全被取消，他们无法确定。他说，自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他的很多做法都和前几任领导人有很大不同，包括反腐和亲自督导各项事务，因此在19大这个问题上亦不能够期待他会遵循以往的传统。但是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专家何天木认为，在高层重组问题上，习近平不会过于偏离过去的做法。何天木表示，他不认为习近平会过分偏离以往的惯例和做法。如果中国遵循确立的惯例，这样习近平将有机会安排那些支持他的主张的年轻门徒和政治盟友。但是亦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即使习近平有机会重组人马，他或者亦面临挑战。他们认为习近平推行的一些政策引起党内的一些人不满，譬如大力反腐。香港浸会大学的高敬文较早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高敬文说，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加紧张，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人的忧心加重，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过去3年半以来，习近平的反腐惩戒了100万中共党员。金斯德和何天木都认为，反腐运动仍然会继续下去。金斯德说，跟着下来的反腐会重点强调党内纪律以及国家监察机构与中纪委之间的分工。就在几个星期前，中国开始在北京和浙江等地启动一项试点项目，将国家的监察机构集中管理，旨在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不过有分析人士质疑这个新制度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兰德公司的何天木认为，反腐仍然会成为习近平扫除阻碍的一种手段。何天木说，无论是哪个威胁到习近平的权力基础或者改革议程，他认为他会借反腐之手去打击那个人。但是亦有一些观点认为，习近平的反腐会逐渐告一段落。他们认为，习近平反腐的主要目的在于排除异己，如今这个目的已经基本达成，如果继续下去，将树敌更多。2017年中国政治大戏的另外一条不太明确的故事线，是习近平是否会在19大上明确指定继任者。如今坊间有传言说，习近平或者会推迟指定接班人，而且还有可能不会在2届10年的任期结束后卸任。金斯德和何天木都不排除习近平推迟宣布继任者的可能性。何天木表示，他认为如果习近平强调继任人选的话，会有政治风险，那个人在未来5年或者会背叛他。金斯德认为，即使习近平推迟宣布，亦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试图打破2届任期的限制。金斯德说，他不认为那个意味着习近平想要在2022年的中共20大之后继续掌权。他认为那个只是表示他们尚未做出决定，而且习近平亦不希望在任期的最后几年成为跛脚鸭。中国各地已经开始陆续展开19大党代表的选举工作。中共党部人民日报1月6日星期五的一篇评论员文章再次强调做好2300名党代表选举工作的重要性。文章说，党代表选举要把好纪律关和廉洁关，对选举舞弊和违规违纪问题零容忍。人民日报上个月的另外一篇评论员文章还强调了，要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思想关。序幕已经拉开，剧情将如何发展？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金斯德说，虽然他大体预计19大将顺利举行，而且习近平亦会成功给自己的支持者进入领导层，但是一切仍然难有定论。金斯德说，因为中国面临经济挑战，同时国际环境又非常复杂，无法确定会发生什么。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作出的一些人事任命，他本人对中国的批评以及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做法，使很多人担心他上任之后美中之间会出现冲突。美国有学者建议，鉴于美中两国领导人在2017年都处于权力过渡期，他们应该致力于维持美中关系的现状，同时使到各自可以将精力放在内政上。不过亦都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提议是不现实的。下面是美国针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汪曾日前在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说自认为是最擅长做交易的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首先可以做的一个最大交易，就是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达成一个避免两个超级大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协议。从1月20号起，川普就要对美国民众负责，兑现他使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在2017年的秋天，中国执政的共产党要举行第19次代表大会，预计在这一次的大会上，七位政治局常委中的五位要退居二线。因此对于习近平来讲，他在这一年的优先考虑是确保这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功，并利用这一次大会进一步巩固他作为核心领导人的权力基础。汪曾教授指出，在历史上党代会亦都是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候，而在这个敏感时期，北京往往会对外部事件做出强硬的回应。在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在2012年举行的十八大期间，中国对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做出了愤怒的反应，使中日关系降到冰点，这个关系到目前还未有从那一次危机中恢复过来。汪曾还表示，任何权力过度都是不稳定和危险的，哪怕是一件小事，亦都可能对一个没有做好准备的新政府构成巨大的挑战。小布殊总统在2001年上任没多久，美中之间爆发的 EP3 侦察机事件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种的背景下，汪曾教授认为，川普和习近平都有强烈的兴趣不挡对方的道，如果他们能够达成维持现状的交易，他们就能够先将注意力集中在各自内部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上。汪曾说，这个交易应该是为期一年的缓和期，即在2017年川普和习近平试图维持现状，冻结双方之间的任何潜在争端，包括北韩、台湾和南中国海，双方不采取任何会积极改变现有外交礼仪或者是长期协议的举动。汪曾认为，即使是一年的缓和期，亦都可以使到这两位领导人先处理他们的内部问题，而不是被迫在内外两条不同战线上作战。在最初上任的时候达成这个交易，将会帮助川普集中在他的国内问题，以及好像伊斯兰国和叙利亚这些更为紧迫的国际问题。在这些问题上，川普需要中国默契的配合，这个亦都是他应当确保北京不采取对抗和敌对态度的原因。中国的一些鹰派人物亦都认为，美国在很多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合作。前中国空军大教戴旭最近在《环球时报》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说，如果没有中国合作，川普将一事无成。戴旭说他大胆的断言，如果川普选择和中国对抗，他的任期最多不超过四年。汪曾认为，这个一年的缓和期对双方都有很多的好处，他会在川普新任期的开始避免一个风险极高的懦夫游戏，而且使川普和习近平有时间为今后更为严肃的美中谈判做好准备。他在文章中说，外交是以智慧和成熟处理复杂局面的艺术和一门科学，而处理美中关系这个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尤其需要高超的机智和慎重。川普和习近平给他们自己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获得这些东西是明智之举。汪曾还认为，这个交易是可行的，因为目前没有任何使两国进行对抗的仍在持续的危机或者是紧迫的问题。但是他认为，想要达成这样的一个协议的话，川普需要一个好的处理中国事务的团队，任命中国人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州长出任驻华大使是一个好的选择。 而任命对中国有强烈睇法的白邦瑞和纳瓦罗担任他在东亚和中国事务顾问，使主流的中国专家担心他们是否能够为新总统提供客观和理性的评估。不过曾经担任过外交政策杂志副编辑，后来创办了涵盖政治、经济和国家安全议题的博客网站 Reality Check 的托纳尔森认为这个提议是很不现实的。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在理论上听起来挺好，但是从托纳尔森对习近平的了解来看，没任何迹象显示他准备这样做。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正在为了完成一项作业而搞到焦头烂额。据同 Larry 要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以及 Run a tight ship。
Hey, Li Hua, are you ready to go to dinner? I'm starving.
吃饭？我哪有心情吃饭啊？我都未想到这个作业怎么写，我们小组的组长肯定不放过我了。
You've been sitting there for almost 4 hours. Let's go get something to eat, and then you can come back and think about it some more.
不行，我发誓，写不出这个提纲，我就绝食。
Look, Li Hua, if you don't eat anything, you can sit there and think about your projec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n't get any good ideas.
Oh, 我块面变咗蓝色，点会啊？
That's just an expression, Li Hua. If you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you're doing something over and over again for a very long time and making no progress.
Oh, do something till you're blue in your face. 就是说反复做一件事，但是一直都不成功。你是说我坐了半日都写不出论文，还是搏命地想？唉，不过我不理，我一定要写出来。
But Li Hua, I'm starving.
Larry, 不要吵了，就算你一直埋怨到 you're blue in the face, 我都不会理你的。
Okay, okay, I get the point. Maybe I can help you. What's the project about?
那就对了，这个作业是美国历史课，我们小组每个人都要介绍一个美国历史人物。但是其他组员都是美国人，他们的历史知识当然比我丰富很多了。
Don't put s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Why don't you ask your group for some help? That would be more productive than sitting here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不过我们组长很恶的，很难跟他沟通。还要我们明天一定要交出一份提纲啊。
I think I have an idea, Li Hua. Why don't you do your report on George Washington? He was a military leader who ran a very tight ship in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tight ship? 一隻好紧嘅船？乔治华盛顿唔系美国第一任总统咩？唔通佢仲喺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做过船长？
No, he wasn't the captain of a ship. He was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entire army. And he ran a very tight ship with his soldiers, meaning he was a very strict leader.
哦，原来是这样。 To run a tight ship 就是指纪律严明的领导风格，严格管理。
That's right. He ran such a tight ship, in fact, that he was able to lead an army of largely untrained soldiers through a very harsh winter during the war.
率领没受过什么训练的士兵在寒冬作战，真是不简单啊。
Well, Li Hua, a good leader can run a tight ship no matter how bad the situation is.
哎 ，Larry， 呢个又令我想起我哋组长啦，佢对我哋好严格噶。
It certainly sounds like your group leader runs quite a tight ship, but a good leader can command the respect of his soldiers by setting a good example, not yelling. Without that respect, you could yell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you still wouldn't be able to lead effectively.
冇错，严格管理并唔等于每日都向手下嘅人大吵大闹。我哋呢个小组嘅组长，佢个人好犀利，但系讲真啦，佢冇咩威信噶。我真的希望下次分到第二啲组，唔好再留喺佢嘅 tight ship 上边。
I hope so too. Now, since you have your topic, let's go eat pizza.
Pizza? 唔得，我减紧肥啊。
Oh, Li Hua, you're so skinny already. You could diet until you're blue in the face, and it won't make any difference. Don't be so hard on yourself.
哦，你系话我已经好瘦，所以再点减都唔会变得更瘦。哎呀，好啦，我而家肥过喺中国嗰阵时好多啊。我要睇实自己个嘴。 I'm going to run a tight ship. 只系食健康食品。
Not another tight ship. I think I'm getting seasick.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Do something till you are blue in the face， 意思就是指重复做某一件事但是不成功，而另一个就是 Run a tight ship， 意思就是指严格管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钟和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阿尔巴尼亚宪法法院维持了一项对法官、检察官可能的腐败、拒绝反对派提出上诉要求进行调查的法律。这一项12月22日宣布的裁决将强化阿尔巴尼亚司法制度改革的立法。阿尔巴尼亚总理埃迪拉马表示，现在就等着这一部法律付诸实施，特别是这一部法律授权检查机构对法官和检察官进行检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利益冲突和可能的腐败行为。欧盟称赞阿尔巴尼亚高等法院的裁决，呼吁阿尔巴尼亚有关当局立即实施这部的新法。欧盟驻阿尔巴尼亚使团12月23日在声明中说，这一项裁决对于推进阿尔巴尼亚加入欧盟的进程非常必要，亦都是阿尔巴尼亚公民长期的期盼。美国驻地拉纳使馆在一份声明中欢迎宪法法院有关监察法律的裁决。美国方面呼吁阿尔巴尼亚各政治党派尊重宪法法院的决定。美国还敦促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立即着手实施对阿尔巴尼亚司法制度的革命性全面改革。这一项重要的改革将腐败法官、检察官清除出司法制度，将赢得公众的普遍支持，亦都是美国在阿尔巴尼亚的一项要务。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也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低估了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影响。香港议员罗冠聪由台湾返港之后遇袭。台湾前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吴敦义宣布将会竞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听日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